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哇，丰田乐佑和你一起，我们一起分享故事，一起同行成长。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我是新田，听众家人好。
还有一位是吹过来的，你是谁呀？
大家好，我是小峰。吹过来的一阵风。
是啊，因为最近这个台风呢打得挺热烈的。
他的地方就不能感受到我们这边那种方式哈。那今天呢是我们第二阶段的总结哈，终于二十多集以后来到总结，其实我心里也是非常感恩。为了庆祝我们这个完满结束第二阶段，就请来了神秘嘉宾啊、不是亮相，是亮声，请他亮亮声好吗？
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周清风，周瑜的周，两袖清风的清风
啊。那我们这里来了，又多一个风了。
对，
风刮得很大，对吧？
而且呢一听声音呢就知道他是个文人呢、
稳重。
哦，是吗？我还以为你们说一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我是男人。
哦，男人，哎，男人何苦呢。
好，要找茬。那现在我们先跟周老师玩个游戏哈。那周老师，这里有一个袋子，你告诉听众朋友，这个袋子什么颜
色
的？绿色的。
是的。
里面呢，我就有三道题，是有关同行成长故事的一些资料性的问题，很简单的。周老师放心哈，请你抽一张。
真的很简单吗？
那么私心的，只给周老师抽啊。好的，
因为他是嘉宾，你不是。
OK，
好，那我给听众朋友一些啊，那些纸张的声音知道是真的哈。那周老师，以下哪一个不是同行成长故事第二阶段谈过的话题呢？这是一个问答游戏哈。A 有益的苦 ，B 成长需要有人同行 ，C 婚前辅导。D 成长需要时间，凭我的语气，周老师都应该知道哪一个话题我们第二阶段是没有谈过的呢？
对对对，非常感谢乐毅老师给那么明显的提示。那我猜应该是婚前辅导没有提过吧。
确实呢，婚前辅导呢暂时我们第二阶段是还没有提过的。哎，我还要补充一点啊，我知道我们的周老师呢他可能每一集都有在听我们故事新天空，所以乐毅老师您要不要出点难题啊？这个太简单了。
好，第二道题啊，又是三张纸啊，给听朋友听一听。又放在一个袋子，绿色的。来来来，请你抽一张。
好，我抽。
同行成长故事第二阶段最使你感动的片段，或者是最深刻啊的片段是什么片段呢？
啊，我最深刻印象的那个主题就是有关那个自律的主题啊。因为刚好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我的饮食方面非常的欠这个自律啊，所以呢我那一次听到自律的时候我就很专心的去听啊，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
那现在
找到了吗？
我觉得呢是有帮助的，因为啊，你们里面提到呢，就是有时候是需要理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后来我就想了，因为饮食比较放纵，一般是跟压力有关的嘛。我之前就不承认自己有压力的。
明白明白。
啊，我觉得假如你承认的话呢，压力会更大。
觉得挺惊讶，一直周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
非常自律吗？
对对，你看他早上七点多就在办公室哈。
是。
所以呢，我很惊讶，他说没自律。后来我一听又明白，原来是在吃东西的方面。
对。
那可能所有的自制力哈都放在其他方面，所以余下那个吃东西
但是
留下来给自己自由一下，
能不能够这么理解，就是吃东西是周老师呢非常喜欢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就有一些宽容的地方可以让自己放肆一下吗？
也不可以那么放纵呢，因为啊，你刚认识我的时候你要好好的留意去看我的话呢，我现在比那个时候起码重了差不多十多斤呢、
啊。好，这的话就真的要注意一下了。
是 是。
那好，周老师，最后一道题哈、嗯，最后一道题，请你抽一抽。这个里面呢，就有我们小峰啊、新田，我叫他小甜甜，还有乐怡的名字，你就抽一张，然后就赠送我们一句话哈，给我们。
哦。
哎呀，糟糕！
非常好
啊。应该是好，是乐意，乐意洗耳恭听，请你送我一句话。
我那句话非常的简单呢、嗯、是，但是是非常的真诚的，就是多多指教。
我回敬你的话也是多多指教。
成长，成长
需要自己努力，
需要天赋指引，
需要你我同行，
我手并肩成长路上，
一起行啦，
一起咧，
一起走，
一起同行，同行成长故事。
哇，今天是周老师做主角哈，那周老师请你来当然不会只是跟我们玩玩游戏这么简单，对不对？
是吗？我以为我可以离开的呢。
当然不会啊，陆续有来。想请你谈谈，因为上周小甜甜还有小峰都谈过他们的成长的阶段、嗯、作为一个总结，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个反思和对神的感恩，所以呢也趁这个机会抓你来谈谈你的生命又有哪几个成长的阶段哈，就让你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也可以从中有些启发。
哦，那非常好啊，我乐意这样的分享，因为呢我肯定我分享之后呢可以得到很多很有用的回应的。
啊，不一定哦。好，请您继续。
不要找茬，
好好好。
假如说我成长的阶段呢，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要交代一下我的背景，假如我的妈妈没有弄错的话呢，我应该是属于第四代的信徒。我一开始我懂信以来啊，我的信仰就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呢我会称呼我的第一个阶段呢是一个惧怕期，因为都非常的惧怕的。
怕
为什么呢？对，我很怕上帝那个时候。
嗯，
因为呢那个时候我认识的上帝呢就是主要是旧约里面的，好像就是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那个神在示奈山里面显现的时候，
哇，
闪电，
哇，
黑云，
哦，
那个最可怕的就是说，那个神说呢，他可能会复燃出来击杀那些人的。
我也想到这个场景，
所以当时山下人也跟摩西说：“我们不要听神的话了，你去听。”
我们对啊，我们不要去。
对对，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几岁嘛，大人就告诉我神是。无处不在的，
所以更害怕。
对，所以我做错任何的事情，他都知道。我做错事情的话呢，他可能会击杀我的。就是幼年的我呢，真的相信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做错事的时候，我如何办呢？我就
躲起来，
跪在地上。
哦，
躲起来没用，因为神无处不在。我就跪在地上。然后呢就祷告，就求神不要击杀我。
哦，然后心中有平安吗？
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个怎么办呢？最后到了我青少年的时候嘛，大家都知道青少年呢就会叛逆。所以呢我因为怕得太久了， 我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要离开你，
嗯，
我并不是不相信你的存在，
嗯，
但是呢我觉得自己可以靠着我自己呢的做一个好人，
嗯，
但是我要离开神，
嗯，
哈啊，那个时候是真的，那个时候我很认真的就跟神讲了这一段的话了之后呢，我就不再上教会了，
嗯，
而且好像神就从我的生命当中就淡出了。
那小芳，我们讲的太多，你有什么回应啊？
哦，我听到周老师的分享，我在想，哦，原来小孩子他除了要告诉他，就是上帝是无处不在的，他是威严的，还要把他的那个慈爱介绍给他。因为我也在想，我的宝宝现在可能四五岁，如果他认识，就像周老师年幼无知的时候对神的认识一样，他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要怎样破除这种对神的这种，不完全的一个认识，可能是不是要全面的把他认识，介绍给孩子？
嗯，
对对对，这个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我觉得父母的形象有时候呢会投射在那个孩子对上帝的看法，
同意
啊，因为上帝就是天上的父嘛，假如地上的父偏向严厉的话呢，也会有这个影响的。我的老爸就是有点严厉的。
嗯，不，我觉得可能也有好处哈，你这么循规蹈矩，所以我现在觉得你做事情除了吃饭哈，都是非常有责任感，而且非常的自律。
乐意老师，你讲这个真的讲到我心里面了，
嗯，
因为现在有时候我回想我这个阶段呢，好像是很不好，对神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嗯，
但是呢，在
也不是错误，只是
片
面，
片面
，但是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时候我们就是过分的只强调神的慈爱，恩典呢都变得有像好像有些廉价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童年的经验还是可以平衡一下现在我们这个世代面对的问题。
嗯，那你第一阶段就这样终结了，那么第二阶段又是怎样开始的呢？
哦，第二阶段呢就是很快就过了十多年了。
哦
啊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青年人了。
嗯。
那个时候呢我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人。
嗯。
就是、
太太。
对对，一定要这样讲的，因为不排除他可能会听这一集。他出现在我生命当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金钱的姐妹。
嗯。
要跟他派托呢有一个很基本的要求是一定要上教会。
哦。
你猜一猜我那个时候的反应是怎么样？
嗯，那就去咯。那我就不去了，不要你了。
啊，
哎，我去，但是我呢我心里面想，哎，我相信上帝的时候你还没有相信呢。
嗯，你是老几？我比你还是大。
对对对。啊，我只是不听他说而已，我从来都是相信上帝的啊，
存在
啊。但是那个时候，当我回归到教会的时候，我确认是圣灵的感动。
嗯，
有一次我在读经的时候，我也忘了读的是什么经文。
嗯，
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些眼泪就哇啦哇啦的流下来了。
嗯，
我就非常的。认真的向上帝悔改，然后我就真的就回到这个信仰当中，但是呢就进入了我第二个阶段了。那个第二个阶段是怎么样呢？就好像圣经里面的浪子回头，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浪子，他说他愿意当父亲的一个怎么
故宫。
对，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浪费了十多年的时间了，所以我现在回到父家的时候呢，我肯定要非常的努力，我会补回空白的十多年，所以我会称呼我第二个成长的阶段呢就是一个拼搏期。
哦，
拼搏
期。
对，
拼搏期，
为主拼搏。
对，
但是不好意思，要打个岔，我最感兴趣是想知道，当你当时不是说第二阶段的开始的时候你流泪嘛，悔改，当时的感受，那一刻觉得神是慈爱还是威严，是什么东西让你要流泪呢？
乐意老师，你这一问也是问得非常好了，因为我那个时候的感动呢，就是我完全的非常的深刻的感到神的慈爱。
哦，终于感受到了。
对，而且我完全感受到他一直在等我，等了十几年。一直是用，就好像浪子的
故
事里面那个父亲呢，一直一直在等。所以呢，我这个第二的阶段呢，也是可以说，我就更全面的认识上帝是如何的一个神呢。
那小峰有什么回应啊？
我也刚才在好奇，说周老师原来第一阶段是惧怕期，然后突然进入拼搏期，再回头的时候，那个慈爱是觉得就是神借着您的妻子，其实背后也是在呼召您回家，是这一份感动吗？还是说如何从惧怕一下就能认识到他那个慈爱呢？
对对，
我有时候会跟朋友开玩笑啊，我说我猜不到神会出这个美人计 让我这个浪子回头啊。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天，神的爱等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
一个，
许多，
一个，
许多，
身体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肢体虽然多，
仍是一个身体。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我们彼此搭配，
互补不足，
基督的身体就可以
成长再成长，
继续成长。
I like that.
您正在收听的是
故事新天空。
刚刚就听到周老师呢，第一跟第二阶段呢都非常的精彩，好像追电视剧一样，因为他又提到一个美人计嘛。那我就很期待呢，我们周老师分享第三跟第四阶段呢，到底又有什么计呢？
有没有第四阶段还不知道，先谈第三阶段。
对，让你失望了，因为只有第三个阶段。
好的，好的。
第四就是展望未来。好，第三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我会叫它做顺服期。就是学习这个真正的顺服。为什么呢？本来第二个阶段听起来好像挺不错。就是在教会里面非常努力的在侍奉。而且后来还踏上了这个就去念神学。
全职侍奉之路。
对对对，走上这个路。但是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当中有很多操练，就是操练我们如何跟耶稣有一个更直接的对话。我在那些操练里面呢，我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假如神是我的主人呢，我好像那些狗啊， 那些狗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主人指着一个方向啊，说跑，或者是英语啊啊 go， 然后呢，那条狗呢，
吼吼吼，
就很快很快就
跑去了嘛，
跑去了，跑到一个程度都好像都不理那个主人了，可能跑到远到一个地方，那个主人
要都不会回头看哦，
对，要喊他回来，他都不管了。我觉得呢，我第二个阶段有这个问题，就是觉得神好像要我做某一方面的事情，那么我就冲冲冲的去做，
一个劲儿的往那个方向冲。
对，
其实对不起啊，打个岔，周老师，其实我从刚才听到第二阶段，我已经有一个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周老师你表达爱的语言呢，就是做事，所以。当你感受到神的爱，你就拼命做事，你就很喜欢去做事来表达你的爱。我能不能这样说呢？
乐意老师，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的爱的语言就是服务，
奉献的行动。
所以你就不断做做做，结果呢，连你本来要服侍的对象可能都不看他一眼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习嘛。有时候神要差派一个工人去做工，不一定要他做的很多，
是，
而且做那些工呢不一定会成功。我很深的印象就是比如说在以赛亚书里面嘛，神就呼召以赛亚要做先知嘛，他一开始就说呢群众啊他们都是听不明白的，
对的，
还有他们都是耳朵发沉的，
对，
有时候我们今天看我们的服事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一定要做得很好，很有果效，那么才是一个好的服事，但有时候我一思想，会不会这个是真正的顺服呢？
是
真正的顺服，应该是神要我做多少就多少，还有就是假如神要我做的是没有果效的，
是
我就甘心情愿的做那些没有果效的服事，也是应当。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第三个阶段呢，我并不是觉得现在自己已经可以掌握，我现在是开始在学习如何是真正的在侍奉上面顺服神。
就是有点放手的感觉，对吗？就是放松一下，
对，
交在神的手中，不是每事我要掌控，不是每事只是拼命。那小芳，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很拼命的人，小芳你有没有共鸣啊？
听周老师的分享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那个眼光是不容易转换的，就是当我们谁让我们去服侍的话，我们进入那个服侍的轨道，好像就会一直去看那个服侍的果效，就说那个结果怎么样，我们很关注，但有时候就像周老师说的，可能那个心就在事情上面了，不在神上面了，所以我在想他这个眼光的转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可能真的有时候让我们做某些事情就是没有结果的，没有果效的，但是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否真正能够见证神，这个是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神甚至会用一些没有果效的事工来造就我们那个去服侍的工人，未必一定是我们要去服侍的对象要得造就，有些时候他也很想用这些事工啊，当我们替他做的时候来去造就我们自己，
可能也许真的要回过头来看，你才会知道神到底在这个事情上面他要怎么样去造就我们吧。
对，但是呢，假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例子是圣经里面有一些先知啊，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看得见这是成果，因为他看得见的就是他一生的服事都是失败的，要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原来他的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造就后来很多不同的人呢，那这个非常的不简单，他们都不知道啊，原来他们的侍奉跟故事是最后是有那么大的那个影响力。
那我们就很期待听你的前面的方向，前面你会想自己进入哪个阶段呢？
我想呢，在第三个阶段呢，我会多做一个事情，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有时候可能也不要太快，就去想我下一步会如何了，因为下一步假如我真正的完全的顺服的话呢，下一步我还是要等候我的主人，就好像是诗篇里面嘛，那个仆人都是看着那个主人的手，主人的手不动的时候呢，他不会想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对乐意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我猜听众朋友听了周老师刚才真诚又清晰的分享，一定是很喜欢，很想以后能听，那机会肯定是有很多的。我又预告一个大好的信息，就是周老师将会加入我们，变成四人行。
哇哦，
谢谢谢谢，
加入了一个那个诸葛亮来到我们三个香皮匠当中。
对，我觉得是三徒一师，
三香，
他作为我们的老师。那第三阶段是什么主题呢？因为我们已经讲了自己比较个人的成长啊、反思等等，讲了很多，那第三个阶段就会偏向集中是讲我们人际方面的互动，都是跟沟通有关。一个是沟通达人，谈谈沟通的技巧，然后再谈谈小组达人，就是在一个小组当中，我知道听众朋友都会加入教会的小组啊、团契啊，或者是哪怕你跟亲人一起，一群朋友一起，其实也是个小组，对吗？在小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不能沟通的问题出现，那我们就谈谈怎么在小组里面也做一个小组达人。所以主题就是沟通达人和小组达人。没有礼聘，但是周老师还是愿意来了，谢谢你周老师。
哦，谢谢，谢谢你的关照，
其实是我们真的非常荣幸。那以后今天我们变成是清风甜乐，对吗？
这个名字不好取啊，那我就把这个作业呢交给我们听众朋友了，帮我们四个人呢组一个名字吧。
就那你可以在留言板，可以电邮短信告诉我们你想我们四个人那个组合叫什么名字好啊，我们等着你的回应。那今天谢谢周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我们一起追求成长。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峰，
我是新田，
拜拜
拜拜。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是为我而流，宝贵是下上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这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